这个邪恶时代的神，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8月1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威尔所传讲的信息，这个邪恶时代的神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50801M， 历时2小时40分钟。
能只有相信，只相信，只有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
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今早我们为能够相信而来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所流的宝血，并借着他的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有份于你的恩典，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信他和他的复活而得以称义。现在圣灵大大浇灌在我们心里，感谢你使我们今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分享我们的思想和赞美，借着圣歌、见证、阅读诗篇和你的道来表达我们的内心，并庄严地等候圣灵把指定给这个时代的信息传给我们。求你应允着，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受益，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愿我们也像从以马忤斯来的信徒那样说，今早他和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永恒的神，求你应允这些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朋友们早上好，向所有在这个教堂的人，向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听到的人，那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南到北，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今天印第安纳天气很好，淡淡的薄云，清新凉爽。那这个帐篷挤满了人，院子里墙四周都是人。那今天我们满怀激情的等候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盼望无论在哪里，神都赐给你们好天气，那这是主所赐的美好的日子。不管天气好坏，这都是一个好日子。那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那更高兴的是我们有机会向全世界来表达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那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述说主对我们的爱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今天那我们要说，那几分钟前有人要我在这里通知一件事，那然后再讲几件事。那其中我拿到了一个通知，是有关那天晚上理事会议的一个决定。那这个教会的一位执事，那我们尊敬的克林斯弟兄已经搬到亚利桑那州。那在他离开期间，理事会指定查理考克斯弟兄来接替他空缺的位置。那在克林斯弟兄离开期间，理事会或本堂的执事，那会正式指定查理考克斯弟兄来接替他的职位。那有一件事儿，我要再说一下，我要感谢你们大家送我的这些可爱的小礼物和纪念品。因为你们有些人今晚一致聚会前就要回家，那我们来到这里后，很多人送来很多的食物，我太太和我还有家人衷心的感谢你们。那有时我甚至忘了说声谢谢，那实在太忙了，你知道，那我的脑子一直不得空闲。你能想象那我要接待多少人，他们不仅有这个教会的，而且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所以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人提到婴孩奉献或洗礼的事儿等等，那这个非常的好，我希望我能够做，但所有的都交叉在一起，我很难有时间，我必须专注在这个信息上。那你知道在圣经里使徒们 他们曾说，弟兄，那当从你们中间选出诚实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叫他们来管理这些的事儿。那我告诉贝勒伊，他说，爸爸，你这次想给婴孩行奉献礼吗？我说，哦，天哪，假如果有很多婴孩等着奉献，那好吧，那我下次回来时专门一天来主持婴孩奉献的仪式，所以我喜欢这么做。那但我太太还有我还有家人要衷心的感谢你们每一位，那人们给我们带来罐头、新鲜的棉豆、西瓜、香瓜，还有草莓呢，你能想到的他们都拿来了。那天一位宝贵的弟兄和他太太送给我们一只大火鸡，我至今还在吃的。我想我离开前得把它给吃完了，那不然他得打包带着走。所以那我们真的很感激这些事。那我认识很多人，但有些我还不认识。那我们进来时看到那些东西放在走廊里，那所以我真的很感激。那很多人我认识，我见到了很多人，那还有很多人我没有见到的，那我肯定大家都能够理解。要是能够的话，我想见到每个人，但我只是一个人，叫我无法见到每一个人，那我尽力做我所要知道要做的事。那愿神与你们同在。那我确信有一位与你们同在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他会与你们同在，他是唯一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能供给你们一切的需要。那他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需要什么。那我感谢各位，那我没见到面的，那尽早我过来后我尽快的一一跟他们见面，那尽量见到每个人。那如果我漏了谁，那位无所不能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供给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那我看不太清楚，那你能看吗？那这可能是个特别通知，那我想是彼得保罗写的。那他跟我一样，我自己都读不懂我自己写的，那我有自己的一套速记法。如果你看到那我写下这里的讲道，你想你会明白吗？那讲稿里有像星星、那过桥啊等类的东西。那请阿肯色州来的阿黛尔弟兄速到教堂后面见佩里格雷牧师。那好的，那阿肯色州来的阿黛尔弟兄请速到教堂后面见佩里格雷牧师。好的。那另一件事我想通知的是，那今晚有一堂医治聚会，那我们今晚要为病人祷告，那所以我希望你们会在这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全国各地的听众问安，愿神今早祝福你们。那你们在北边的，那现在快到中午了，那在纽约现在差不多中午，那在亚利桑那，在西海岸大约是早上七点，而我们正好在中间，所以让你们听到时愿神祝福你们。那这可能是那我心里惦记着这事儿。来到这里后，那开始他们不让租那个大礼堂，那最后他们同意我们可以举办一次聚会，但不能为病人祷告。然而那这是我的事工，我必须做圣灵告诉我做的事儿，所以我拒绝了，因为我要自由自在的做圣灵指示我的事。行，那所以我想，那无论如何我们在这帐篷里再忍耐一天。那今天早上天气也很凉爽，那我们主在这里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一天，我们为此感谢的。那我来这里那目的是要教导启示录里的最后那些碗，那最后七个碗、最后七只号和最后的那七个雷。那随着七印的揭开和七个教会时代，把这些跟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连起来。那这次我们找不到足够大的地方来聚会，所以那我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个足够大的地方，那或在这里，或在新阿尔巴尼、在路易斯威尔，或搭一个帐篷，那这样我们就能随着主的带领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但现在那在聚会中，我要借此机会向会众那表达 我对神的信念和信心，那然后让你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在这一点上，我所讲的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些的信条或别的什么，而是针对我在神的道里所看见的。那上星期天，那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这道上，那信息很长，那我也不愿讲那么长，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那最后一次的聚会，所以我愿意像古时的保罗那样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备不传给你们的。那耶稣也说过，他没有对门徒保留什么不讲。那当我竭力在圣灵的恩膏下寻求今日的信息是什么时，那我顾不上别的，那很多的时候我都没有出去，那没能尽到基督的仆人和一个传道人的职责。但是那我有几位的弟兄来尽力帮助我去做这些的工作，那为此我感谢所有的传道弟兄。那我不是故意要把时间拖得很长，那你们全国通过电话听着信息的人，那今早要是能站在这儿看一下教堂的样子，那就会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走廊应时都是人，教堂外面在巴士拖车汽车里面，那都在收听广播，每次聚会都很多人开车来，那打来电话等等，那附近一带都进不来，我们需要更大的地方让大家能够坐得舒服一点。那为了能把这个如此重要的信息那传讲给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大家坐得舒服，那可以边听边拿纸和笔来做笔记，那边看圣经等等。但是那这么做，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刻，那并让你们清楚你所要面对的事，那你们会需要这些的。那如果我今天或哪一天来这里或别的传道人想要对一群的会众，那一群像我们一样将死的会众传讲一个信息，而时间又是这么近了，因为我相信是这个日子了，我若向你们传讲一个我知道你们喜爱听但却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那或者能吸引大量的会众来的东西或这一类的事儿，那么我就成了一个伪君子，我不会这么做的。那作为基督的仆人，我来这里不是要这么做这些事儿，我要传讲一些对你们非常有益的信息，不只是为了好听，而是要想到这些的信息，即使我今天那明天我死了，它也会扎根在你们心中，使你们继续侍奉神。那我要说一些事儿就要发生了，我知道这事儿。那多少人还记得在我正要去亚利桑那之前，朱尼尔·杰克逊弟兄曾带着一个梦来找我，那一件奇怪的事，那多少人还记得这事？主给了我们那个梦的解释，那他一字不差的都应验了。那他后来又做了另一个梦，那奇怪的是那天有一个人从俄勒冈州来到这里，那他根本不认识我，那他做了一个跟朱尼尔·杰克逊一样的梦，那他来告诉我，那我不知道梦的解释，我就等候主，但我知道那梦是从神而来的。那请记住，主如此说，这梦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不知道的是什么，那非常的重大，非常重大。坦率地说，照这两人所做的梦，那其中一个可能是浸信会或长老会的信徒，那他今早也可能坐在这儿，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他那天在这儿，我不认得这个人，那他含着眼泪述说他的梦，因为梦使得震惊，他从俄勒冈州远道而来来述说他的梦。那今早这个女性也过来讲述他的梦，那他们互不认识又彼此相隔千里，却梦见完全一样的事儿。所以圣灵暂时还没有给我那梦的解释，那我不知道该对他们是怎么说， 但我知道神正在行某件的事，那他在我们眼中会显出荣耀。那位今早的信息，那我要读一下加拉太书的经文。那今天我不想做布道，这是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那你们呢，那靠墙站着的人，那如果有人要让位给你们坐一会儿，那这个不会影响我的，那只要存敬畏的心就可以了。那如果母亲们有小孩子哭了或别的事，那请你们在育婴室的人让一下位，那给他们地方照顾孩子。那现在请你们准备好笔和圣经，那准备把我要读的经文来记下来。那我不要你们觉得太拘谨我不要你们有这种的感觉，我要你们自由自在的坐着查考。那你可能不同意我讲的，这没关系，但今早我只是向全国各地传讲这个信息，那是那些相信是主耶稣赐给我传讲这个时代信息的人可以晓得正在发生的事，并且把它跟经文连在一起。上个礼拜天那我们讲了信息末日的众受膏者，那你们当中若有听录音的人，那一定要拿到那盘的录音。那不是说我们要去卖录音带，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想到的是把信息传出去。瞧，那如果你有放音机，就叫一群人来一起的放，那来注意的听众受膏者。那你听到人们起来说，哦，圣经说在末日必有许多假先知兴起来行这些的神迹，这的确是圣经说的，但这经文要用在哪里呢？必须要用在对的地方。那若主愿意，今晚我要传讲神在他的道中启示自己，眼睛怎么也不能够用在耳朵所在的地方。行，那就如把整本的圣经画出来，而整本圣经所画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若主愿意，今晚我要传讲这个题目，那若主不许的话，那以后再说。那我想从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五和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六节中读一些的经文。那先来看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做使徒的保罗。那注意，那我们停在这里，使徒的意思是被差的人或宣教士。那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那我们想从一节读到六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那这一段经文如果不是讲预定，我就不知道他是讲什么了。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就是在伊甸园一样，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碰那棵树。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Amen。 那这就是神的道所说的。 那我今早的主题是这个邪恶时代的神。那正如我们刚读过的经文，这个世界的这个邪恶时代的神，那这信息指出了这个邪恶时代的各种的罪恶，那是对这个邪恶时代的一个适合的预言。我相信圣经已经把各个时代的答案写在圣经里，给了那个时代的信徒。那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写在这里，只需要圣灵的解释就是了。那我不相信地上任何人有权利可以对着道做私自的解释，神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他的道，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解释者。他说他要做，他就做了。那就是我多次讲过的，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神通过先知的口说了出来，就有童女怀孕了，不需要任何人解释的。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的。他说在末日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就做了，不需要什么解释。他说在末日不要发生我们现今所看到的这些事儿，不需要什么解释，他已经解释了。行，那我们现在查考这道时，那请特别的注意，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邪恶时代的神，那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那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神为他名的缘故挑选一群人就是他的心腹，但这个时代却称为邪恶的时代。那正是在这个时代，神为他名的缘故借着恩典呼召一群人出来，而他却被叫做邪恶的时代。那我们要通过圣经来证明这就是神所谈到的那个时代。那想到这一点真是很奇怪，神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却要呼召他的心腹。那你注意到吗？他说是一群人，不是一个教会。为什么？虽然他也称为教会，但神却称他们为一群百姓。那一个教会是由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组合而成的，但神在这里呼召一个教会，他没有说我要呼召卫理公会、浸信会或者灵恩派，他说他要选召一群的百姓，为了什么？为了归于他的名下。瞧，一群的百姓，卫理公会选一个，浸信会选一个，路德派选一个，天主教选一个。瞧，他选召的不是教会组织，而是照着预定为他名的缘故选召一群人，他们接受他的名，奉他的名许配给了他，要去赴婚宴，与他结婚，成为他的一部分。行，那就像人挑选生活中合意的妻子，他被命定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那同样，从古到今，基督的心腹也被神命定成为那个身体的一部分。行，哦，圣经太丰富了，那充满了蜂蜜。注意，不是某某人说什么，某某人选召什么，而是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在这末日呼召一群人，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人归于他的名下。那正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迷惑的时代，神正在呼召一群人。那上个星期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讲到这是所有时代以来最迷惑人的一个时代，从伊甸园以来，所有迷惑的时代一直下来，从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迷惑人的。假先知兴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瞧，那如果只是那些充满人为神学理论的冷淡形式化古本的教会的组织，选民永远不会去在意他们的。但这些事儿出现几乎像真的一样， 他们要做的只是忽略一个字就完了。神应许给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时刻，那各处的基督徒们，你们要留意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接下来去读它，注意听。为什么神为他名的缘故从这个邪恶的时代中选召一群人出来呢？目的是为了试验他主的心腹，当他彰显出来后必须受试验，得到证实，证明给撒旦看，就如起初那样，末后也必这样。好像一粒种子落在土里发芽生长，那借着载体把生命带出来，那最后要受的种子跟起初落在土里的是一样的。那同样，那颗迷惑的种子在伊甸园落在土里，在末日它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结束。那正如福音的种子落在了罗马的尼西亚宗派的土里，它最终要一个超级的大组织而结束。又好像教会的种子带着神迹奇事，并有那位永活的基督在他们当中曾落在了土里，最终他要在末日照着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以恢复那一次交付给圣徒的原本信心而结束。那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他要向撒旦证明他跟夏娃不一样，他不是像夏娃那样的女人。那这个心腹他要接受神话语的试验，就像亚当的心腹接受神道的试验一样。亚当的心腹几乎相信了所有的道，但只在一个应许上混乱了，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一点上。瞧，他在面对面受到仇敌的试探时，在一个应许上跌倒了。那这群为他名的缘故被选召的人，那当然就是他的心腹，他要再次受到同样的试验，不是教派真理等理论的试验，而是神每一句话的试验。因为在圣经的起初，人是靠着神的道而活的，一个字儿被一个称为撒旦的人所歪曲了，他以称作蛇的动物出现，那撒旦住在这个动物里面，能跟夏娃交谈，并向他歪曲了神的道，他就堕落了。行，必须相信神的每句话。在圣经的中间，耶稣来了，当他受撒旦试探时，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的一切话。那在这末日，神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神在末日将会兴起，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一个字儿，或减一个字儿，他的份必从生命册上被删去。愿神怜悯我们，我们行事不要自负，不要傲慢自以为是，好像什么都懂，因为我们曾经也是悖逆的。让我们带着恩典和怜悯，带着内心对神的爱，谦卑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很奇怪，那福音传播了1900多年，现在这世界的体系却比当初耶稣在世时更加的邪恶，这世界的体系变得更加的邪恶，这世界正在走向它的终点。那你们都知道，主正在各个方面应验他的道。那昨天我站在那里，那我希望小家伙，那他没有，那我和我妻子，那伍德太太，罗伊罗布逊弟兄，伍德弟兄站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停在那这个小小的杨思成购物中心，那要买一个伍德姐妹买过的那种的行李箱。 那当我们站在那里时，有个年轻人前来自我介绍，那是个陌生人。那另一个青年也过来，那说他们是从要么是阿拉巴马州，要么就是从乔治亚州来的。那我相信是乔治亚州，因为我问他们认不认得我们的弟兄威尔奇万斯。那我们交谈了几分钟，那当我要离开时，这位年轻人看着我。那当另一个人带着孩子走开以后，那这位年轻人看着我，他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说你是信徒吗？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先生。他说喂，那我这里可能不是逐字转述他的话，那他可能是个怀疑论者。那我问他有关主的天使显现的事，他说他听说过，但他从未来过教会，那没来过这个教会。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我一直在观察一些事，那他说不断有人告诉我这些预言之类的事，我也听了录音，你预言关于加利福尼亚会怎么断裂的事。又说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后，我就信了。他说我今天来或明天，那就是今天，那是我第一次来。我说愿主祝福你孩子，就跟他握手。他说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先生。他说我失落极了，就像硬币掉在沙堆里，我完全的失落了。我说可是你不必总是这样，那有一位现在就站在这里，他会在你准备要被寻回的时候找到你。他说我准备好了。我说你愿意低下头吗？他说我不感到羞耻。不仅如此，而且他当着所有的人在停车场跪了下来，街上人都在看呢。那我们在那里和他一起祷告，直到他把心交给了神。他过来时是个罪人，回去时已是神的孩子了。他走到车旁边时是死的，回去时却是活的了。我说明天的水池会打开，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在此一起，立去全身的罪愆。我说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呼求主的名，神要以圣灵充满你，他必赐给你这些大事来建立你，使你能够明白这是什么。世界正走向终点，为什么？不法的事，道德的败坏，科学的宗教等等的这些的灵，已经把世界带入了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就像圣经所说的，那让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八章。那在我们开始讲这点之前，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八章一到五节。我想我已经做了记号。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那你们做了梦的人，巴比伦，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之教会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多么严重的警告啊！这的确是教会回到启示录三章十四节所说的老底家时代，是不法的，非常的虔诚，但是却是不法的。你说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赤身的、困苦的、可怜的、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这经文正符合这个时代，它不是给但以理的时代的，也不是给挪亚的时代的，却是针对这最后的邪恶的时代的。 那注意这里，你是赤身的，那让这一点深深的印在你的心里。那我知道在这点上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如今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那基督徒只要一出门，他就身处于这个邪恶的时代的当中，那到处都是袒胸露背的女人。那女人，那我要说这一点，那我要你们注意听。那男人女人，你们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但我觉得有带领要讲。你知不知道任何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头脑都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吗？不管她信与不信，有没有想过她都是一个妓女？尽管她可能站在神的面前举手发誓，除了她丈夫以外她没有被别的男人碰过，那这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是个妓女。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女人也许，瞧，圣经说她是赤身的，却不知道那促使她去做这种事的灵是一个邪恶的娼妓的灵。她的外表身体肉身也许是洁净的，她可以向神发誓没有犯过奸淫，那她可能从没犯过，这是事实，但她的灵是娼妓的灵。她已经被这时髦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她穿着性感的衣服跑到了外面。那天伍德弟兄和我一起在河里划船，那我打算离开家往上游划几分钟，那不管你去到哪儿都看得见那女的穿的那种叫做比基尼的或裹在身上的什么东西，这真是耻辱。女人不可能穿那种的衣服，而且还说自己的思想是正常的，她是被娼妓的灵所附着。那女士，你自己跟神说去吧，因为有一天那你会发现这绝对是真理。那女士，你既然知道你的身体是神圣的，你怎么能把它暴露给当今走在街上的那些淫荡罪恶的魔鬼呢？如果神的儿子仍然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丈夫是神的一个儿子，要么他会叫你穿上衣服，要么就离开你。没错，如果一个小伙子是神的儿子，他绝不会娶这种的女人。行，你说你在这啊？不，我告诉你的是真理。有一天你就会知道的，赤身的淫妇却不知道。哦，我发誓我从未违背对我丈夫的海誓山盟。如果你违背了，你丈夫就会为此定你的罪。但神是照你心里存着什么样的灵，而不是照你的身体，是照你里面的灵来审判你的。外在的人是一个身体，他有五个感官控制，里面的人是一个灵性的人，也是由五个感官所控制，良知、爱等等。那外在的人啊，能看的、尝啊、摸、闻、听，但在灵里面是魂，他由一样的东西控制，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你要么接受魔鬼所说的，要么接受神所说的，这就决定了你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灵。如果是神的灵，他就得靠神的粮食来喂养，不能靠世界的任何东西来喂养。耶稣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是因为神的爱根本就没有进入你里面。撒旦已经欺骗了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注意，那我们发现他是赤身的、淫荡的、裸露的。当今世界似乎陷入了历史以来最邪恶的时代中，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人都没有过这样的举止，从来没有过。 只有在洪水毁灭世界以前有过。耶稣讲到过这一点，那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难道神失控了吗？那或者他允许其他的人来贷款了？我在想到这一点。那这个问题的真正的答案，就我的观点，我认为现今世界有两个对立的灵在做工，那不可能超过两个，两个头，一个是圣灵在做工，另一个是魔鬼的灵在这末日迷惑人。那下面要讲的信心和主题，那我要以这一点为基础。有两个灵，一个是神的圣灵，另一个是魔鬼的灵在做工迷惑人。地上的人如今在做他们各自的选择，圣灵在这里被基督呼召出一位心腹，他向心腹印证神给这个时代所应许的道，显明这个就是基督。那这个时代如果该是指头移动，指头就必会移动；如果该是脚移动，那脚就会移动；如果该是眼睛要看见，那眼睛就能看见。行，神的灵当他长大进入神完全的身量后，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圣灵已在这里印证这时代的信息，那圣灵正在印证这事儿，好叫那些信神的人可以被呼召出来，那脱离这个混乱。魔鬼污秽的灵也在这里借着谬误招出他的教会，那像往常那样来歪曲神的道，就如他起初所行的一样。看到这又回到种子时期了吗？从伊甸园开始，现在又在这里了。那返回去看，在别的时代，你属于各种的宗派，属于这个，属于那个，宗派迈开的结局如何呢？它枯干了。神的灵不断向上去，直到结出了种子。那你看，这两个头都受到了试探，跟起初所受的一样。那注意，那千万不要忘记了，在约翰一书四章五到六节里，你们可以记下来。那约翰称之为谬王的灵。夏娃绝不是简单的走出去，那故意说我不信神，不，他所信的是一个谬误。撒旦从没有站出来说，哦，这根本不是神的道，他承认那是神的道，但他在神明明告诉他们不许做那件事的道上加了自己的解释。这带来什么结果？他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而被定罪。那如果你们要读，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节。那我这里有好几段的经文，那我们没有办法全都读一遍，那我也读一段，我会那给你们一些的经文。那如果你有疑问或不了解，那觉得很陌生，那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便于你去阅读。正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说的，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个沉沦之子怎样显露出来，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使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信从虚谎，使信他的都因此而被定罪。这正是起初他在夏娃身上所行的。他从未对他说神的道是不对的，而是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信从虚谎。错误的灵是属魔鬼的，现今魔鬼正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悖逆什么呢？现今的悖逆之子悖逆什么呢？悖逆神的道，就像夏娃起初所行的。没错。那如果你们要看这节的经文，那让我们翻开以弗所书二章来读一下。那因为这有好处，那我停下来。那如果你们不太敢，那就读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叫悖逆之子。那如果敌基督在当时是一个悖逆的婴孩开始的，那么当他来到这个敌基督的人身上时，又会怎么样呢？他该有多么的迷惑人。一个成人带给世界的迷惑，比起一个婴孩威力岂不大得多了吗？那经上说，那错误的灵现今正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悖逆这道。那注意，那我想在这一点上多讲一会儿。悖逆之子，一个小孩，你知道吗？你一开始，那这里每个人那都一样，那我可以用神的道来证明，你们都曾活在你们的曾祖父里面。你从你的曾祖父出来，到你的祖父，再到你的父亲，然后到你，你知道这个吗？圣经说，那我相信是在希伯来书七章讲到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这里保罗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已经纳了十分之一，因为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的身中了。所以无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我们发现利未那时也在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里面做了同样的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众先祖，包括利未。那这里你看到一个有关预定的完美画面。那在这些的信息中，我要强调，那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信息，就是神说过要临到地上的晚上的光。那注意，那人就是那兽要来到地上迷惑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在神自己的思想中，神这伟大的灵在还没有起初的开始，他就是神。你知道那时你就在他里面了吗？如果你现在是基督徒，那时你就在他里面了。那如果那时是这样，那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成形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我也与他同死了，因为那时我就在他里面，因为他是全备的道的彰显。我们知道我们后来也必彰显，我们曾与主在哥哥他，我们曾与他同进坟墓，并和他一同的复活。现在借着主的灵，我们已经升到施恩的宝座前，在基督耶稣里，从他坐在天上一直到永远。就如自然生命的种子代代相传，从曾祖父传给祖父，从祖父传给父亲，那基督的生命也是这样传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五次不同的时间使用以利亚的灵。那这是什么？是遗传。就像你肉身的生命和特征是从你父亲的肉身的生育中遗传而来的，那神的灵也是一样，是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当神完整的道 全部集中在这称为耶稣基督的人里头时，在那里神就是我在基督里父亲的罪债。接着神使我复活，在复活中使我与他一同起来，那如今我们与他同坐，拥有战胜每个魔鬼的大能和权柄。哦，巴不得你们单单相信神所赐的一切。但如果你没有与主同坐在那里，你就没有拥有它。如果你与他同坐那里却不相信又不敢行动，那么你就永远也不会使用它。但如果你坐在那儿，你就会使用它，因为你被命定去做你要做的事。那在另一方面，圣经说法老之所以是法老，是因为神兴起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家里人犹大被兴起来做灭亡之子。那注意，我们正在讲的这些伟大的真理，那我们看到教会拒绝接受神的道来管理他们，反而接受了巴拉巴。那如果你们要看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章15到23节。那这个带来了什么后果呢？他们所站的是什么位置呢？那想一想，当教会世界处在他们所认为的公义和圣人的组织生命中时，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也被认为是这样的。那他们把基督钉了十字架，并说我们不要这个人来统治我们。约翰一书一章说道，耶稣是神全备的道。他们说我们不要神的道来统治我们，然而他就是道。但是他们瞎了眼，认不出他是谁，因为他直接应验了将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个的预言。那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看见它发生了。但如果现今的世界，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愿意回到过去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们今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因为还是同样的道在这个时代被彰显了出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不能够做别的，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子，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信从虚谎而被定罪。那注意，当时教会世界不愿接受耶稣，那时代彰显出来的道，为什么？他们用另一种的方法来解释道，但是他们本该知道他就是那道，因为神说他要做的每件事他都做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查考这时代的经文，如果我不够格来做经上所说我要做的事，那么就不要信我。他们说我们信摩西，他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说到了我。但他们还是不明白，瞧这位天上的神死在十字架上，说了先知预言他要说的话，但他们还是不明白。瞧，他们不属于他的族类，他们不是这道，不是神的道，然而他们却非常的敬虔。但他们不是那道，因为道会认出他在那个时代的位置。那注意，那这有多美，这些的经文在各个时代衔接在一起。那现在注意，那当教会世界不接受神的道来管理他们，他们就接受一个杀人犯巴拉巴。这带来什么结果？这怎么样呢？高抬了撒旦，使得成为这个邪恶时代的神，得到了他一直向往的地位。那听着，除了这个时代，任何别的时代撒旦都从未被称作神。那在挪亚的时代他没有被称作神，在摩西的时代或以利亚的时代他也没有被称作神，只有到了这个邪恶的时代他才被称作神。那不要错过这点，撒旦是这个邪恶
时代的神，受到多少亿人的敬拜，而他们却不知道。但让经文今早把它揭露出来，让我们来看看，你就会知道了。让这经文就是在辨别人心意念的聚会中，当圣灵在他的道中运行时，他叫出这个人说，你无权跟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你为什么跟他同居了？你都做了什么？十年前你跟这个有夫之妇私奔，那圣灵在做什么？揭露他，揭露那捆绑这男人的撒旦，或者跟别的女人的丈夫同居的女人，或者他们所犯的罪，所做的事，这带来什么结果？揭露了撒旦。医生使用仪器想要找出那人的毛病，但他们做不到。我们说不出的是什么，但圣灵来了，揭穿他的底细，把他揭露了。瞧，这就是神的道要做的，他是照耀在黑暗中的光。那当你在房间里听到奇怪的响声，那听上去很神秘，一大堆东西在叫，你不知道是什么，你把灯打开，那很快的，什么蟋蟀啊、蟑螂啊，又都出来了。他们是黑暗之子，那灯一亮，他们就逃之夭夭了。圣经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叫他们不能生活在世界的光中，因为在这末日，天上的神已经差遣他的光来照亮他儿女的路，使他们不行在黑暗中而绊倒，乃是走在耶稣基督闪耀的光芒中。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阿们。注意，除了这个时代，撒旦没有在任何别的时代被称作神，这是他从起初就有的要像神一样的野心。那让我们来读一下，让我们来多花点时间，那咱们回头，那我接下来的是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十四章，那看神是怎么说的。那神说撒旦要做的事，以赛亚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注意听。路西佛，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就神的众子，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撒旦的野心就是想要像神那样受了敬拜，他拉走了天上三分之二的星辰，自己却升到众星之上向他们传教，欺骗了三分之二的星辰。看到了吗？好的，注意，这是他的野心。现在他已经准备用他自己的知识搞出他精选的受教育的心腹，行，来装饰他那充满迷惑的高大建筑、大的宗派、粉饰过的知识和神学理论，聪明、有学问、受过教育，迷惑全世界，变成了神。这就是他在做的，这一切都集中到那位敌基督的身上。他已经被他贪爱世界科学的心腹加冕为神的代理人，一切都以富丽堂皇的知识和神学教育来装扮。他变得像他一样的虔诚，接着他私自对神话语的解释来迷惑他，就是他对夏娃所做的，也像他儿子该隐所做的。那你说他是撒旦的儿子，请你给我指出圣经哪一处说该隐被称为亚当的儿子的。圣经说该隐是那恶者之子，骨蛇的后裔。那现在这个盖子已经被揭开了，弟兄，金字塔已经打开，因为启示将它显明出来了。那注意，看他要做的事，
他的思想，他以为神居住在属世的华丽之中，他过去在天上这么做的。罪不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而是从天上开始的。那时路西佛早晨之子以华丽自夸，想要一个比米迦勒更华丽的王国。他以为神居住在华丽之中，那注意该隐，他不要任何的血迹，他下来在祭坛上献上果子或田里的美物，他非常的虔诚，什么都做，与亚伯所做的完全一样，献上祭物，在神面前匍匐敬拜，样样都顺从，但是却没有道的启示。这道从一开始就是神的计划，但神借着启示揭示了那些他证实并认定是正确的事，不是宗教，不是祭坛，不是属于教会，不是献祭，也不是虔诚，而是神话语的启示。神向亚伯启示伊甸园所发生的事，他母亲不是吃了蛇给他的苹果，而是从在那兽身体里的撒旦发生了性行为。古蛇不是爬行动物，而是田野一切活物中最狡猾最诡诈的兽，具有人的形象，没有它的种子能与人类混杂。那科学想方设法的找它，但他们永远找不到它，因为身体的每块骨头都改变了，因为圣经说的是这么样。那注意，这家伙现在要干什么？那这个家伙他将坐在神的殿里，就是教会，显示着自己是神。那如果你要读这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3-4和启示录13:4-11和12，约翰和保罗这两位先知都讲到在末日他将会这样。那你们自己去读，那我都写在这里了，但我要节省一点时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日子，圣经中称为人的日子，属人的日子，不是神的日子。神不是这世界的神，圣经说的不是，他是天上的神。所以那这不是神的日子，这是选择的日子，要么为今天而活然后灭亡，要么选择神而得永生。神就是道，这道就是彰显给这时代和这日子的道。那注意，人的日子，如果你要记下，那让我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5:1-5，哥林多前书4:1-5，对不起，是哥林多前书4:1-5。那保罗说到，在人的日子里被人论断，这日子，你可能会说，你称它为人的日子，那是有什么目的呢？在这日子里，人凭着知识所行的事儿受人夸耀。那看看共产党人所吹嘘的那些事儿，有人想把人送到月球上去，但神是想把人送到天堂去。行，你看他们怎么花费几百万、几十亿甚至几万亿的钱，却是根本在徒劳无益。当他们到达那里，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的。那么怎么回事？我才不在乎月球呢，我要飞越月球，快点连看都看不到的，一直向高处飞去，我要飞越银河系，不断上升，一直上升。神，今天的世界把自己献了给来自撒旦的知识，人的日子受到夸耀，不是靠神的道，而是靠人所拥有的知识。那想一想，那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以后你再听这盘磁带时，那在这一点上请稍停的片刻思想一下。人的工作被高抬超过了神的道和彰显出来的事工。起初撒旦将自己的智慧给了夏娃，那听着，别错过这一点。在人里头，撒旦的智慧被高抬到受敬拜的宝座上，
超过神在这个时代已被证实了的道。我们的众教会证明了这一点。那他们有神学院，各种的学校，他们以为可以学到比神的道更多的知识。那你看某某博士、某某教师、某某教授都在高抬自己的知识，就是从撒旦来的所谓的真理，超过了神在他们面前明明印证出来的应许，而人们竟然也接受了他、啊、人用他的科学成就试图证明神的道是错的。想一想这点，人用他的神学理论向会众解释神的道，再次废了神的道，就像耶稣在世时那么在那个宗派时代所做的一样。耶稣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借着遗传，就是他们的解释，取代了神的道，在人的面前废了神的道。今天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道对他们无效了。对，他们那这些的人高抬他，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岂不是说他们会这么做吗？对一个宗派教会的权威，会众相信那个宗派甚至超过相信神，而神就是道。他们相信宗派的信条超过了相信神的道，这就高抬了撒旦，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只有一位神，他就是道，一切称为神的。所以他好像神一样坐在神的教会里，并证明他是神，因为他得到了人们的敬拜。神就是道，这人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道、啊、一切称为神的，这时代的神高抬自己，超过真实的得到印证的道。这是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瞧，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所以他好像神那样带着权柄坐在神的殿里，瞧，他为此受到了赞美。哦，神的让人看清这是何等的迷惑，他为此受到赞美，并且这邪恶世代的人对他也笃信不已。那你看到这邪恶世代的神还有他的众仆人了吗？那让我们注意，他要被显露出来。他说他正为人们制造一个更好的生存世界，靠他的知识，而不是靠神永不落空的道。他把所有的宗派信条、知识和科学等合在一起，正在为人们制造一个更好的生存世界，而无视神的应许，说唯一适于生存的世界是在千禧年里。你知道，在我看来，他正制造一个更适合犯罪的世界，而不是更适合生活的世界。注意他做了什么？他是喝威士忌、抽烟、合法化，那还有众教会是剪头发的女人成为会员也合法化了。现在我得在这点上停一下，女人可以穿短裙化妆，却仍然属于他的宗教团体，这绝对是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他说这么做没关系，看到他的知识吗？女人这么做有什么关系呢？这实际上跟吃禁果或不是禁果是一样的，就是这么回事。神说不可以做，但他们却做了。女人且相信他，也因此而爱他。那他们憎恨神，他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
他说的爱神呢，实际上是爱撒旦。他敬拜的是时髦的神，这世界的神，好莱坞的众女神。他爱撒旦，憎恨神的真道，而他是唯一的真神。撒旦是罪和反话，说在众教会里这不会有害，我们的妇女可以做这做那，但是在永生神的面前，除非他先悔改，否则都不会允许他进前来。瞧，撒旦是世俗华丽的神，他绝对是，他要外表华丽，而撒旦从起初就是美丽的神，他能够也已经借助科学和物质方面的知识达到了，美化了这个邪恶的摩登的时代，他制造了美丽。注意，那这点值得我们注意。那从一开始，赛特和他的儿女们就没有走科学的路。那我们用几分钟来说一下科学。那我这么说不是为我的无知找借口，但任何否定神之道的人其实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要肯定的。那注意，这是很重要的。赛特的儿女们从未走科学的路，他们是卑微的牧人、农民等等，但是该隐的儿女们却走了科学的路。为什么？从他们的父亲魔鬼那里受了灵感，该隐从他的父亲魔鬼那里得到灵感。这些得到灵感的人都是从那种子传下来的。注意，神的种子历代传了下来。注意，这今天要去向何方？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都不是搞什么科学研究之类的人，不过一会儿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但是该隐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父亲魔鬼的本性，充满属世的知识、美丽、科学等等。该隐的儿女们都是懂科学的，他们都受过教育，他们是演奏乐器的，像现代的猫王等等之类的东西。学校里会让他们每个星期的晚上在马路上演唱。都市的建筑师，女人做美容，以满足个人的私欲，就是魔鬼让女人化妆、剪头发，让他们穿短裙之类的衣服，这是为了满足魔鬼的肮脏私欲。这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那我们知道撒旦的福音是科学和进步的福音，他在伊甸园就传讲了科学和进步，不是神，而是撒旦做的。科学和进步是撒旦的福音。你看他今天用这种的东西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行，那注意，他在伊甸园向谁传讲这个？向亚当的心腹，而且他也接受了。他迷惑了夏娃，使得对神的一句话产生了怀疑。那让我们看他会怎么说的。那他准会说，在这圣洁教会里死去是不科学的。或者说，你会去学校受教育，别相信死亡这种不合情理的事儿。我不管神的道有没有说过，这是不合情理的。哦，看看今天的呢，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你是在他的圣洁教会里。哦，你是不会死的，但神说你会死的，这就是了。看了今天的他们，哦，只要你属于教会就行了，你坐着坐着坐什么都没关系，那只要到我们教会做好会友就行了，不能剪头发、胡说八道、穿短裙、涂脂抹粉、去跳舞，偶尔来喝一点啤酒也没有什么害处，那只要不上瘾就行了。老师说，我倒希望你们孩子喝一点，那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了，这就是了。这个时代，这个邪恶时代的神，神怎么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这话我听得太多了，我都觉得恶心了。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是一个年迈糊涂的老爷爷，任人指使，而他的孙子们却没有罪。他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在伊甸园对他的第一代子女证实了这一点：你只要越过神一句话的界限，你就死了。 今天也同样是有效的。那注意，撒旦传讲那种科学、社会、教育和进步的福音给亚当的心腹夏娃来听，而且他也相信了，可以成功的把同样的观点塞给自称是基督的心腹第二个亚当的教会来听。没错，哦，这不是神会做的，神太良善了，神不会这么做的，只要你去做礼拜就行了。你说像魔鬼信，不是假信，他是真的信，但他并没有得救，说你说相信就行了。他对第二个亚当的心腹所说的跟对第一个所说的是一样的，就像这样，那神的医治啊，根本没有这种事儿。我们可以证明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例子被证明过。那还有奉耶稣的名受洗，那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教会的权威吗？那在罗马的尼西亚大会上我们早就定好了，当时那三个污秽的灵从龙的口、兽的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时候，天哪，这比异教徒还异教徒。你别想带着这种东西去健身，还想站在他的面前。哦，如果你奉父子圣灵的称谓洗礼也没有什么两样，这有什么差别的？这差别大了，甚至保罗命令一般浸信会的信徒重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这使得使徒保罗大声的呐喊说，如果天上来的天使传讲别的福音与这个不同，他就能被咒诅。肯定是有区别的。哦天哪，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圣灵的洗这回的事，哦，那只是给圣徒的，早就过去了。这哪有先知这么回事，连听都没听说过。神迹，哦，那根本都不符合科学。马拉基书四章，哦，那是个另一个时代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哦，耶稣不是真正那个意思。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哦，那只是个神话。那都是翻译错了，原来并不是这样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神的大能已经降在我们中间，证实了这一切。神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证实就是这样。我不管谁说不是这样，是神解释了自己的道。他说他会在末日行这些的事，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就是光，神儿子的彰显。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先知说将来有一日不是白昼不是黑夜，是个阴沉的日子，乌云遮住了太阳，但他说到了晚上就有光明。同样的神的儿子，他是阿拉法，是俄梅加，在东方兴起的同一位神的儿子，也被预言要在末日在白日将近时在西方再次兴起。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何解释，神解释了他自己的道，他证实了，现在就是夜晚的时分。悲哀，但他的确又迷上了基督的心腹，又迷上了相信了某些神学院传道人的理性的知识，而不信神得到了印证纯正的道。那全国各地的牧师们，你可能不同意这点，我不是要伤害你们，我只是想尽力对我自己的会众来传讲。那我只是尽力去做，如果你们愿意进来坐着听，我肯定会很高兴，那这样你们就会听到。但我是在告诉他们，那些他们所看见的事向他们显明神证实这是对的。条时候到了，他不需要任何人做解释，你的属实知识沾不到一点边，你可能文学士、神学博士或别的什么学位，但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神自己解释他的道，他应许了，这就是了。但借着神学知识和宗派教会的传讲，已经使全世界的人都稀奇跟从那死伤医好的兽，从异教变成教皇。看到他去向何方了吗？他相信这个，他相信撒旦告诉的知识。那注意，这两个已经订婚的心腹都相信 撒旦的知识，却去反对神的道。亚当的心腹相信撒旦的知识，却反对神的道。基督的心腹在这个充满知识邪恶的时代，也相信了撒旦的知识，去反对神的道。那注意，从天然来讲，夏娃相信撒旦的知识，使整个的人类陷入了死亡。这属世的心腹，这地上属世的人亚当，在他娶夏娃做妻子之前，他的心腹就使整个的人类陷入了死亡。无论是否符合科学，我们都一样会死，因为神说我们会死。不管你是在圣伊甸园，或在圣教会，或圣宗派，不管是什么，当神的道被印证向你证明是真理时，你却不相信其中一个字，那日你就必定死。那日你使你自己与神隔绝了。不要说不信一整句话，一个字儿就够了。无论谁加一个字儿或减一个字儿，那日你就必定死。那注意，亚当的心腹使他的族类，整个的人类陷入肉身的死亡。第二个亚当的心腹，就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这个心腹，是整个的教会陷入了宗派的死亡中。用科学知识，大宗派去接受兽的印记，说我们是浸信会，我们是长老会，我们是五旬节派等等，我们有这个，我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我们得到政府的重视，那我们的宗派遍布全世界，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城里的市长等高贵的人都来我们教会，甚至总统也来和我们一起做弥撒，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整个的世界已经陷入了属灵的宗派的死亡，整个的教会都死了。你的打击面太广了，但耶稣说好像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得救，人子来的日子也是这样，在罗德的日子只有三个人被带出了索多玛。那在那一日，那记住，已经有一群人在外边了，像过去那样，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而且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了？那他已经是整个的世界接受了科学教育计划的领导地位，这是撒旦以教会的名义送给他的，就是教育以科学计划的领导地位。我给你们画一张这个世界之神的像，他像夏娃一样，满手都是神的道，他本该相信神的道，但他怎么对得着道呢？他不是等候圣灵的洗，而是让科学来向他证明圣灵只是给门徒的。他不是让神的医治一直下去，现在他本该可以使死人复活，行各样大能的奇事，他是让撒旦借着他所领导的一些的虔诚的人拿起神的道，试图要说这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他也相信圣经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耶稣说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我们仍然是受造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是他否定了每一个字，他否定了所有超自然的事，因为他用撒旦对圣经的理念做了交换。在这里有牧师，所谓的圣父，主教，大主教，或者是地区长老、总监等等，把他们私自的解释放在神的道上，神就让他们坐在那里死了死。这末世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帮五旬节派的信徒，随着一阵的音乐，死命的大喊大叫，在地上跑来跑去，说方言喊叫，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你告诉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就当面嘲笑你。但是神照样行同样的事，证明他的道是一样的。注意，撒旦引诱夏娃去吃的那棵树是善恶树，是一棵混杂的树。那看看我们所生活的日子， 当他呼召出心腹出来时，他得到了一个教会，声称有好的行为，却是邪恶的，因为否定这道，一棵混杂的树。那里说，哦，他们有庞大的学会，那他们帮助人，那红十字会也认可，那还有这学校等等。你瞧，哦，但只否定一个字，这么一来你就死了。无论多么有知识，多么好，耶稣说一点点的笑使全团发起来，一点点的笑就毁坏了全团。神话语的一个字放错地方，就毁了整幅的图画。我的手臂若长在我的脚上会怎么样？瞧，我的耳朵若长在我的手上又会怎么样？一点点的叫是全团发起来。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对的？神证明他是对的，神印证了，他的道中说了，然后就证明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知道是对还是错。只要否定一个字就带来死亡，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也要带来同样的结果，灵里死亡，就像当初肉体的死亡临到整个人类一样。注意回到挪亚那个时代，看看撒旦拥有何等的科学时代，让人依靠自己的聪明。那还有，那圣经真言书告诉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有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但撒旦从起初就在伊甸园用他的知识使人们依靠自己的聪明。你知道，中国的以往就曾有过的了不起的现代美容品，他再次把女人变得如此的美貌，使神的儿子们陷在罪中，娶他们为妻。没错，他使女人如此的美貌漂亮。那你拿今天街上的一个普通女子来看，你们多少人读过那故事，但从未听说过佩尔奥布莲因为那是在我以前的日子，那多少人听说过的，肯定了，她被公认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那瞧如今在学校里读书的小女孩，个个都比她漂亮好几倍，这是为什么？漂亮的女人一定会在末世出现，剪掉头发，穿着小女孩的裙子，穿短裙，三点式的泳装或者什么东西等等，化妆、涂脂、抹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使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瞧，因为借着科学知识，他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在美国，你知道女人花在美容品上的钱比花在生活所需的食品要多两三倍，这就说明了一切。是的，美容。那注意，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不是神的女子，而是人的女子，他们都很漂亮，这使神的儿子们陷入了迷惑之中，就挑选这种的女人娶来为妻，这就带来了一个卖淫的时代，就像今天这样，就像在所罗马的日子一样，就像对今天所预言的那样。这时代的男女互相交换配偶，如果他们不喜欢妻子，他们就去内华达州的那里了，再娶一个，在15分钟内离婚一个，再娶一个。女人漂亮到让人们几乎到了无法抗拒的地步，这是什么？是魔鬼。小撒旦仍在美丽之中。那注意，注意，这个罪从未得到赦免。那个美丽科学的时代，正是神从地上毁灭的那个极其邪恶的时代，那个美丽科学的时代。耶稣说，在人子来临之前，这事儿会再次出现，对吗？那注意，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他们都想娶妻，那注意，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美貌女子为妻，神从未赦免他们这个罪。那这跟巴兰的教训一样，他使那些漂亮有知识懂科学的那摩押女子用挑逗的眼神，那涂脂抹粉高级香水来勾引
神的儿子们，使他们厌弃自己的妻子，那他们都是干粗活，手上长满老茧，从不化妆的女人。摩押女子引诱他们过去说，那让彼此通婚吧，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民族。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谎言，是魔鬼的作为。他使神的儿子们娶人的女子为妻，这是魔鬼的一个谎言。因为巴兰这个假先知试图发预言攻击摩西，想要把他们合成一个族类，说瞧，我们相信同一位神，那我们做一样的奉献，那我们都献一样的祭物，我们做每件事都很相似。如此相似，倘若能行，那选民也就迷惑了。行，从他的人中间出来，你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注意，神不可能向该隐邪恶的后代解释他的道，那神不会向他们解释他的道。那注意，神他会用知识造一个漂亮科学和罪恶的世界，然后再把它毁灭吗？神会造一个如此漂亮的世界吗？行，神会让他的女儿们如此漂亮，穿着如此性感，以致他的儿子们动了一念与他们犯奸淫吗？什么？神会做这种事吗？这帮赤身露体的老底家时代的人用他们的伦理教育、精明和漂亮敬拜这个世界的神。圣经说从他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总有一天，神会从空中降下重达100磅的冰雹，如石头一样将他们毁灭，就像他的道、他的律法所说的那样。那如果神会那样做的话，将他的道启示给那样一群人，然后毁灭他们，这就违背了他自己的旨意。这并非愚蠢，他是一切智慧的泉源。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吗？是从撒旦来的，仍旧是属撒旦的。然而教会竟然相信这些东西。那你看，女人，我竭力向你们讲明神的道。圣经说，女人若剪了头发，就是羞辱她的头，她的头就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与神一起是头，所以她就羞辱了神和她丈夫。那这就显明了谁是这个世界教会体系的头，就显明了他的头是谁，就是撒旦。他以知识、超级知识的超人形象而出现，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懂得多。不管这道说什么，他都有自己对道的一套解释，就是为这个邪恶时代所做的解释。那注意，他计划要建立一个超级的宗派教会，就全世界基督教协会，要一个超级宗派。那这样全世界的人都会以联合基督教的名誉，那向他这个兽来敬拜。你想要读这段经文吗？在启示录13:6-8，这是现代的巴别塔。你们还记得宁禄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吗？他造了那个大塔，叫所有其他的小城都向他进贡。巴比伦和巴别是同一个东西，这是随着年代而改的名字。现在罗马就是巴比伦，整个世界都被带进了巴比伦，接着全世界基督教协会被带了进去，他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向他跪拜。你被盖了兽的印记，却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那些蒙拣选的人将会听到这道，并从他那里出来。宗派与神的道何等的矛盾！神从未有过宗派，从未介入任何的宗派，从未与任何的宗派打过交道。我要请哪位历史学家给我指出，在哪里又说了先知是从教会里出来的？你给我指出在哪里神曾经祝福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那位割在了架子上，带着从魔鬼而来的人为的智慧死去了，因为他们的领袖拒绝了神的道，而这道已经长成基督完全的身量，现在已经到了头部了。这有多矛盾呢？你们接受晚上之光的儿女们，要与那个不信的夏娃分别出来。撒旦这个时代的神，借着他的知识使人吃那颗混杂的善恶树的果子。那注意，
撒旦借着他的知识使这个邪恶时代的人吃他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说他要建一个更伟大的基督教的文明，那借着他分别善恶的知识建一个更伟大的基督教的文明。但是基督一小群贞洁的道的羊群心腹不会去理他的知识，他完全远离了他。这是什么？那让我们来谈一下心腹。他在等候他的主，等候与他的道的新郎共度千禧年的蜜月。没错，因为他是道的心腹。知识和文明与真正的基督信仰毫无共同之处，文明和真正的基督信仰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文明是从知识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知识来自伊甸园，从撒旦在伊甸园所传的就可以证明这个。而知识带来了死亡，对不对？在伊甸园是什么导致死亡？知识，小的不可能出于神，所以是出于魔鬼的。这太对了。知识、科学、教育是神所遇到过的最大的障碍，那是出于魔鬼的。我知道我会收到一些信呢，我等着。那看看文化已经使我们陷入了什么样的地步，只要看看他做的，我们出在哪里了。我们靠科学用自己的聪明，使我们不得不依靠这些东西。你说那么神怎么样？你认为他是无知的吗？哦不，神在掌管这个世界后就会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文明。现今是撒旦的世界，他是这个属世科学世界的神，但神会建立他自己的文明。他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文明，那你要记住这点，他不是今天我们拥有的这种文明。不，不是，他是照着他的道和他的旨意运行的文明。因为现今这个邪恶时代的神以及他的王国将被毁灭，这个现代贪爱知识的时代所能拥有的领袖没有比撒旦更厉害的。他是神话语的歪曲者，就像他起初在伊甸园所做的一样。但信教的人依靠着自己的聪明，正如我以前所讲的箴言三章五节所说的，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必须得有一位神，因为他们是人。所以撒旦就照着他们的心意给他们造出一位神来。那作为人类，他始终是人类。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发现印第安人拜偶像、拜日头等等。那作为人，他们必须得有一位神。所以这个伟大的知识时代必须得有一位神。所以这个世界的神就变成了知识、宗派、科学，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那注意，他们的神为他们提供所要的一切，他们贪恋肉体的情欲，这就是撒旦要给他们的。他们想要穿三点式的泳装，那撒旦就让他们穿。如果他们想做就做，那就让他们做。他们说不会有伤害的，那他们都上教会，他们的母亲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长老会的信徒，就要随他们去吧。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神，精明、有智慧、懂科学，那不再需要信心了，用不着再证明什么事，他们的知识已经证明了。我们是城里最大的教会，他们有知识啊，我们的牧师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行，根本不需要信心了，依靠知识就行了，让他们随心所欲的生活，只要他们还来用宗派和信条敬拜他就行了。这简直是个极丢人的事，但你看，嘲笑神的道，说违背神话语的话，并试图用他们的知识、用科学来证明神的道不是真实的。呵呵，我们生活在何等可怕的时代，看到这个时代的神了吗？注意，但神正在等着，直到现代的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不用担心，到时候神会预备好他的摩西的。有一天他们要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将有一个摩西来到，呼召人们出来，使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 某一天会来到的。你说瞧，你看那我们有多进步，肯定的，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某一天将会来到，让他们自己毁灭自己吧。文明知识歪曲了神的道，迎合他们自己的口味，每个宗派都是这么做的。接着撒旦在他自己的教会里传讲他的知识的福音，在新约里只谈到两种人，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你知道这个吗？你要记下这些经文吗？如果你们想要，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我正好读到这些经文就记了下来。好的，好的，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们被称为悖逆之子，像夏娃一样悖逆神的道。顺服之子与悖逆之子毫无共同之处。那么基督的心腹怎么能与宗派联合呢？一个是悖逆之子，而另一个是顺服之子，一个是道，另一个是歪曲神的道，两者怎么能够联合呢？娼妓和贞洁的妇人岂能同心且同行呢？他们做不到，他们根本无法交通，从这当中出来。这是属魔鬼的，是兽的印记。如今所有的宗派正直奔进兽的印记中，我不管他是哪个宗派的，先正为他的名选召一群百姓，而不是一个宗派。宗派不会接受这些真理，但神选召一些个人，他们能够明白神，看到他的道就相信，也不属于任何的组织，而是为神而活，不为某个主教用的知识和智慧所控制的组织而活，也不为他所教导的东西而活。没错，悖逆之子和顺服之子毫无共同之处，一个属于白昼和光明，一个属于黑夜和幽暗。这个邪恶时代的幽暗，上夜总会跳舞，竟然也属于教会。在他们的神看来这没问题，他不会感到任何的谴责的，也不会心里难受的。一个女的说，我剪头发为什么心里没有受责备呢？我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他不再有良心了，就像蛇没有屁股一样。没错，绝对是。他不晓得什么是良心，他的良心已经考验到不知道良心是什么了。没错，从神的道上绕一圈过去，说像那都是一些的守旧的人，那不要上那里去，根本就是一帮吵吵闹闹装模作样的家伙，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非洲土著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没错，是真的。这敬虔的外貌去否定神的大能，这等人要躲开。正是这等人挨家挨户去劳动无知的妇女说，哦，亲爱的，啊，你应该这样做。哦，亲爱的，我想您的，你的传道人太古板守旧了。如果你穿着比基尼或等等的这些东西，哦，会很迷人的。那如果你要做这做那，就去做吧。他抽点烟不会伤害别人的。我是属于教会的。那你知道我们的宗派和别的宗派都一样有头有面。你绝不可相信那个粉饰的老骗子，他在骗你。对的，没错，这在他们的神看来没有问题。哦，他认为那太美妙了，他们就是因这点而爱他。瞧，他们会跟你争辩，站起来跟你争论不休，肯定的。撒旦曾经站在耶稣基督道的面前，并试图说，经上记着说，但是那是基督神已经证实了道。他说，撒旦退去吧，就走了，继续做他的事儿。就像有一次有个家伙对我说，那如果你相信圣灵的启示对的，也相信你已经得到了，那把我的眼睛弄瞎吧。那是个传道人，他说，你把我的眼睛弄瞎吧。而有一天啊，保罗也曾经弄瞎了一个人。我说，先生，你已经瞎了，我还怎么能够再弄瞎你了？你已经死了，我还怎么能够再杀死你了？他说，我两个眼都是 2.0 的。我说，这是你的肉眼，那你还是瞎的。说这不可能，圣经没有讲这些的，我们讲圣经所讲的，不讲圣经所没讲的。我说好吧。当以利沙下到多坦时，啥？有亚兰的全军上来包围着他，那仆人跑到伊丽莎说，我父啊，我父啊，那亚兰人把我们给围住了。伊丽莎的揉揉眼睛醒过来，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么他说，我没有看到人了。伊丽莎说，神的开他的眼睛，那刚才他是瞎眼的。但这时他从老先知的四周望去，看见满上有天使火车火马。伊丽莎走出城去，圣经说他使敌人的眼目昏迷，昏迷看不见什么，看不见他。他走出去说，你们在找伊丽莎吗？是的，我们正在找的。他说，过了，我告诉你们他在哪儿。伊丽莎带他们去找伊丽莎，瞎眼的。 我说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什么，你就是我主对你们的父所说的，退去吧。那注意，顺服之子和悖逆之子毫无共同之处。悖逆之子敬拜他们的神，说我们相信圣经，没错，但它是一棵混杂的树。行，他们在这道上加进世界和知识，这撒旦混杂的树，到了吃了撒旦的善恶树的果子。哦，我们相信这道，没错，但不是全部。夏娃也相信这道，但却允许撒旦用他的树稍微歪曲了这道。这里若人在这道上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好的，这个邪恶时代是幽暗，然而却属于教会，他们的神，他们为此而爱的，因为他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心里不受责备，只要他们属于教会，心里就不会难受。巴兰也曾教导教会同样的东西，那让我们联合起来，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是最后的一个骗局，他们信了这谎言，神从未赦免他们。那记住，这是一个不可宽恕的罪。在圣经中有三处说到，任何人将自己的解释加一个字儿在神的道上，在这道被印证为真理后，都是不可宽容。在伊甸园里，什么？在伊甸园里加一个字儿导致了死亡。当时巴兰加了一句说，我们都是一样的，神在这件事上从未赦免以色列人，除了神带出来的三个人以外，每个人都倒闭在旷野了。耶稣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这是永恒的歌曲，他们都完了，从未得到赦免，这是不可宽恕的罪，神从未赦免他们。哦，逃离这罪吧，你们晚上之光的儿女们。现在你看到谁是这个摩登虔诚邪恶时代的领袖了吗？是魔鬼，他把善恶树放在外面。要注意，将他美丽的教会心腹带入全世界基督教协会去赴婚宴。那是他美丽的科学教会，拥有各种能够得到的学位，从基督会得到的哲学博士，从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得到的哲学博士，所有这些把他们连同他们华丽的服饰和大教会统统带入全世界基督教协会，我们是一体的，他们永远不得赦免。一个宗派挂着宗派的招牌就是兽的印记，我们就在这里全都讲过了。逃离了，孩子们，逃离。行，他把美丽的大教会带入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婚宴中，带上他的印记，穿短裙，没错，属世的衣服，性感化妆，绝对是魔鬼的好徒弟，专门勾引神的儿子们。他嫁给一个成熟的好男子，使他落入腐朽和废弃的境地，没错。而剪头发这对他有什么妨碍？弟兄，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那我感到有人憎恨这一点，可能是外面哪里通过电话听到的人。那听着，头发对女人来说是拿西尔人的一个誓约，头发对参孙来说是拿西尔人的誓约。当女人剪掉头发时，她绝对是否定了她做拿西尔人、做基督心腹的誓言。因为就这一件事儿，他就破坏了整幅的图画。没错，拿西尔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献身的人，对不对？参孙是为了一个时代和一个目的而被奉献，因此他就有了长头发。凡是做神孩子的女人，让她的头发长起来，显明了献身给神的每一句话。如果他剪掉头发，我不管他跳过多少的灵舞，在唱诗班里唱过多少的灵歌，说方言，跑上跑下，做过多少的社会工作，他还是死的。这是主如此说的，是神的道，在哥林多前书14章。行，他已经否定了做拿西尔人的誓约，把自己出卖给这个摩登时代的神。他做了， 那女士或女人，这是羞辱。这种女人的确是神儿子们的网罗，就像过去一样。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女子美貌，神的儿子们随意娶来为妻，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他们的神认为这是伟大、漂亮、科学、知识、好莱坞的时装，就摆在他的商店里，肯定的。做这些艳丽虚浮的东西，你知道？那他撒旦的教会对这些简直太钟情了。我让你明白，我是卫理公会的，那我是长老会的，我们的牧师更能明白这些事，不会说这类的东西。事实上，你的牧师没有足够的悟性来传讲神所讲的事，行？他教会简直是在拜这种东西，他贪恋这种东西，这正是他想要的。但心腹不会加入这些的东西，弟兄，不会加入进去。他所行的肯定与现代耶洗别完全不同，因为他里面的本性不一样。你怎么可能有别的本性呢？神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的。如果你天生是五尺高，你就不会是六尺高。那就像增高器。那听着，男士们，你们这帮的鼠哥们，如果你生为男人，行为就像一个男人。你们脸上垂着长长的刘海，那卷起来要吸引异性。你们这些变态毒蛇的种类，你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我的神总有一天用火来审判这个国家，我把它沉入海底。神审判的日子快到了，整个的世界将要过去。宗教的变态，人类的变态，男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性别了，女人也一样。女人穿着男人的套装站在那儿，穿着一件小短裙或紧身的衣服，摇走动着来显示他的身段，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他连女士都不是，更不用说是基督徒了。他是街头的妓女，被撒旦利用和启发，把神的儿子们送入地狱，使得这道德应验，就是耶稣基督说过将会发生的事儿。我无意这么说，但他已经说了。看到这个宗教的灵从哪里来的吗？从那棵混杂的树来的。你说女人穿宽松的裤子有什么错？那或别的叫法，什么骑车的女裤，或别的什么？圣经说，任何女人穿男人所穿的衣服，在神的眼里都是可憎恶的。这是圣经说的。女人剪头发就是羞辱她的头。一个剪短发的女人做祷告都是犯罪的行为，圣经这么讲的。女人不蒙着头在众人面前祷告都是犯罪的行为。你说我戴一顶帽子，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教导女人这么做。而圣经说她的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而不是什么人造的帽子。这圣经说的，我不为这话负责，我只负责传讲真理，不可虚假。正圣经说的，不谬讲神的道理，不要去迎合那帮鼠哥们的需要。我这里写了邪恶这个字，我也写下了 Elvis 这个字，那代替邪恶。那这两个字一样，Elvis 的意思是猫的意思， Ricky 的意思是耗子。当你说 Ricky 的时候是指耗子的意思，叫他什么名字他就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若叫这个名字，为了福音的缘故，赶紧把它改掉吧。别给你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圣经或任何别的时代，你从未听说过这种名字，那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名字，在这个时代才有这些变态的耗子和猫。所有这些的价值几百万的唱片，那些的孩子们走到外面去听，那连去上学耳朵也塞着耳机听，口袋里放着啊晶体管收音机，那这样蹦下蹦下，他们到我房子来，那我们叫那些人来给房子刷油漆，那我们说把这东西拿走，如果你没有这东西都不能干活了，那就别干了。那噪音让我太紧张了，根本无法站在那儿。我们已经把这地方献给神，我们不要这末世这种无聊的摇滚乐弥漫在这里。我说把它关上，要不就别干了。 注意，很虔诚。哦，是的，也上教堂，就站在门厅上听这种摇滚乐。要注意，基督道的心腹正在前进。我们要看到敌基督正朝向何处去，他从早期开始，现在正来到头部。基督教协进会将把敌基督放在一个教会头头的身上，小教会过来了，基督道的心腹经历了各个时代，现在正来到他的头那里，因为他要复归他的伴侣，与他联合。正如教会和其他的东西一样，他们总要联合在一起。麦子和稗子就像甘隐和亚伯一样，各自都要回到起初他们开始的头那里去。道的心腹正走向这位神的道理，他已经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邪恶的时代被彰显了出来。看到他往哪里去了吗？撒旦很快就会选出的知识的心腹，高台这个大人物，那他就是敌基督的，是教会的等级制度，然后把他拥上宝座，全世界的人都一起跟从他。过后基督要来，两者不能同时并存，他的王国将被摧毁，他要被毁灭，而基督神的道叫做王，就是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道的心腹教会，他们从各处被召，因主名的缘故联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敌基督的王国将被取代被摧毁，基督将做王，坐在他祖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地球一千年，把无斑点无瑕疵的教会献给神。是的，那注意，女人的长头发是对着道所发的拿西尔人的誓约。那现在我要描绘一下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已经描绘过敌基督的，他是又虔诚又科学等等。那这个谦卑可爱的基督的心腹只单单相信神的话，无论是谁都是单个的人。那我希望并确信许多在座的和许多在听的人都是，我也希望我自己以及你们每个人都是心腹的一部分，我希望很多人都是，那肯定的，所有预定成为心腹的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本性。那看，只有道才能认出道，他不会认同宗派会被歪曲的东西，他更清楚这就是道。行，他不会认同别的东西，那麦子只能是麦子，不可能是别的，开始是麦子，长出来也是麦子，野草永远不可能成为麦子，虽然得了同样恩膏的浇灌，行，草不会变成麦子。就像那天我讲过的，一棵树有许多不同的枝子，女人的长发，拿西尔人的誓约，显明是他对神立的誓约，他把神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应许的道当作美丽的袍子将自己包裹起来，证实他和他的同在，就是希伯来书13:8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是道的新郎的一部分，在每一点上都忠实于他。那你看，如果一个女的嫁给一个男的，却又出去跟另一个男的鬼混，然后再回到她丈夫那里，丈夫就会把她贴出去，对不对？她必须对丈夫忠诚，因为她对她丈夫立过誓，基督的心腹对基督也立过誓，而她就是道。女的甚至不该朝旁边的人去使眼色，不该对别的男人使眼色，她根本不能对别的男人挤眉弄眼，朗诵丘波尔等等，因为他完全只属于一个新郎的心腹。我们不要你任何的混杂术和你的宗派，只对基督道忠诚，他已经印证这道是真实的。不，先生，不要对他挤眉弄眼或向他示爱，不要加入他的队伍或组织，也不要让他保护你照顾你或对你说这说那等等，只听一个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陌生人。他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他说的话，圣经就是他的声音，在这道上不可加一个字或也不可减一个字，只持守那个声音。他们不会跟从宗派陌生人的声音，因为他是新郎的一部分，在每一点上都忠诚于他， 等候婚宴结合在一起。那婚宴不是在基督教协进会里，而是在空中。他已经得到，那这只是对我自己的教会说的，他已经得到启示给他的圣经中七个印道，他看到了那欺骗者的愚昧，那这个跟真理很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心腹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这个邪恶时代那两个对立的灵在运行，你看到了吗？两者都非常的虔诚，就像盖因和亚伯，这两个灵再次来到他们的头那里，跟开始的时候一样，一个是借着美丽、知识、教育、科学和伦理来拜神，另一个是借着神的道所启示出来的信息。今早这两个灵都出现在会堂里，没错，启示或对道的信心是不借用知识的。真正的基督徒，那人说你有博士学位吗？不需要这个，这个没有用。我相信他的道，他不需要借用这些，不用非受教育不可，不用属于任何的宗派团体或组织，属于基督就行了。他是基督的妻子，不是教会的妻子，她是个妓女，圣经说她是一个淫妇和淫妇之母，所有宗派都合在一起组成同一个淫妇，这种女人是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声称基督是她的丈夫却属于宗派，何等的荒唐。你属于基督，但因为顺服，那这个有信心的小妇人因信而活。这心腹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或别的什么地方，在别的教会或别的宗派，无论在哪里，他们相信神的道，顺服他，在爱中等候，来仰望这个时代的应许得到证实。他正在注视着，他是这道的一部分，他在观察，等他的生命彰显出道来。弟兄，你能看到这一点吗？我希望你们没有错过这个。这身体就是道，正等候那生命，就是圣灵来证实或使它活跃起来。这就是他的等候，等候的别的生命无法在他里面做工，他无法用别的方式得到生命。虽然他外面感觉到了，也知道将要发生，等他一发生他就醒过来了。神说要有生命，他就起来得了生命，就像第一个人得了生命一样。悖逆之子的意思就是，悖逆的意思就是背叛。那我查过字典，要确定它的意思。背叛，背叛什么呢？背叛神所启示的道，就像该隐背叛亚伯所得的启示，神印证亚伯是义的，该隐背叛了这启示，杀了他兄弟。法利赛人用他们自己宗派的知识解释神的道，挑选一些精干的人，背叛了神在那个时代所彰显和印证出来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并杀了他，对不对？这就是悖逆之子的本相，他们背叛神的道。那看到他们出在哪里了吗？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耶稣基督不一样了，根本就没有圣灵洗这回事，那所有这些都是荒唐的。瞧，背叛，他们不用反对两条，只要反对一条就够了，这就是背叛。他不能说你不可以不要眼睛，可以不要耳朵，你必须接受完整的身体，完整的道。瞧，圣灵在呼喊，从他当中出来，不要与他的宗派教条有份，因为他嘲笑这个时代神的道，但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记住，他会遭到刑罚的，不用担心，他会遭到刑罚的。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如果你要记下来，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们轻慢神，嘲笑之道，说毁谤的话，他们不会安然无事的，就像把粮食撒在水面，他要再返回来的。 她是魔鬼的心腹，用她虔诚和贪爱罪孽的知识把自己包裹起来，在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里来迷惑你。瞧，一整群派系或宗派借着科学的知识和现代的文明这些引诱人的灵正在声称。那我们马上就要结束聚会了，那我得停下来，因为我无法讲完。那瞧，正声称他正在为你建造一个伟大的让你生能够生活的世界。他声称在他的文明中他建造了美丽的教堂、大学、学校、医院、图书馆，这些暂时给人帮助的东西，然而却没有神的道。他已经建造了，他证明他能够做得到，人们就都接受了。是的，这些学校、宗派、文化、穿戴体面的人、养尊处优的人，我宁愿粗茶淡饭在神的面前正直，也不要一日三餐吃炸鸡而与妓女同类。你记住，这日子已经很近了，那印记就要来了。你要么在这里面，要么在外面。他来好像夜间的贼来的，他会在那里逮住你，你就逃不掉了。你没有出路可逃了，你已经被盖上印记了，逃出来。因为天使从天而降，脸上发出光，对着这百姓发出震天动地的喊声说，我的名啊，从巴比伦出来吧，因为他已经倒塌，不要受他所受的灾殃，从他那里出来。那刚刚我们不是才读过这道吗？天使就是使者，要降下来了。那注意，圣灵说从他那里出来，不要与他有份。那他建造了所有这些东西，他建造了庞大的教堂，他建造了学院、学校，让人在那里受教育，以获得所谓的更好的文明。他们用现代的文明来教育那些人，用知识把他们带入了死亡的深坑，远离了神和他的道。你看不出这一整套的阴谋吗？你看到那个教会了吗？你们在外面借着电台听到的，如果你们在自己的会众中看到这一点，请刷门，让其他人就会知道你的立场。瞧，教会这么做的，这是这地上的神做的。他建造了各种的学院，建造了大学，建造了医院，也建造了图书馆。他建造这些的东西给人暂时的帮助，刚刚好够迷惑他们离弃神的道。他要把人们引向什么地方？整个的教会世界陷入了死亡，因为神说他要用不灭的火烧毁那个淫妇和他的众女儿。人呢，从他当中出来吧，千万别给他套住了，尽快的远离那些的事儿。他借着科学的知识，那注意，不要神的道也能做到这一点。神从未派我们出去设立学校，从来没有。他从未叫我们建立医院，那虽然这些都是好的。他也从未告诉我们去建图书馆，没有先生，他从未说过。他说去传福音，福音是圣灵大能的彰显和明证。保罗说这福音传给我们不是单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圣灵的彰显和明证。他说我到你们当中不是借着某个博士的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而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叫你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世界之人的智慧和聪明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上，因为他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愿神帮助我们相信这同样的真理，而神也借着行同样的事证实了这一点。他借着学校、图书馆、文学著作、医院等等，使你看不见今天神的道的真实启示和所印证所启示出来的信息。行，但是你看不到这个。那如今他也在解释这道，就像过去对法老所做的那样，试图使你看不见在这晚上的光中神对这个时代 所印证所证明出来的应许之道的义。他试图用他的知识、学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伦理道德等等，使你看不到这个，他不择手段的使你看不出来，不明白那就是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基督了？他就是道，就是这个时代的道。他说过这些事将在这个时代发生，此时也正在发生了。行，他想方设法要使你看不见这个，他尽其所能的用各种肮脏的名称加给你，叫你是个圣果轮或别的什么。他骂耶稣是别西卜，如果他们叫主人是别西卜，更何况对他的门徒了。行，他想方设法使你看不见这道的真正义。行，他解释这道，说他是这个意思。神说我应许在末日赐给你们马拉基书四章中的先知，不需要解释，他成就了。他说好像罗德的日子，这个世界将陷入索多玛的境地，正是这个时候我要将仁慈显现出来。我们有各种各样假冒的东西，但我们也有一个真实的，就神说他会成就的。他说敌基督会兴起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神说别理他们，让他们去，他们的愚昧终会显露出来。为什么？这道的试验证明了他。只要当你面对神的道时，过去曾经是那样的、哦、我不相信古蛇的后裔，我不相信这个那个，他根本就没有启示给你。瞧，从来没有。哦，弟兄，看一看，我们必须得快结束了，因为已经12点了。那注意，他想方设法使你看不见这个晚上之光的时代，以得到解释了这道的义。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出埃及的时候到神为他的心腹而来，这是铁一样的事实。行，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那现在是12点了，那我再讲5分钟，那晚上我们再接着讲。你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什么？你相信吗？你看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充满知识和科学的教会，整个的宗派世界都属于它。行，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你属于哪个宗派？行，如果我是属于宗派，我想我就不是基督徒了。这话说得很重，但绝对是事实。我只想把这点讲透，知识、科学跟基督信仰一点也没有关系。一个出自魔鬼，另一个出自神，任何否定神话语的都要远离的。行，谢谢先生。在末日，圣经中正呼召基督徒从那淫妇中出来，远离那棵善恶树。肯定的，它有好的，谁能说医院不好的？不先生，图书馆的不先生，教育的不先生。但你看，他们给人这些的东西，却不给人神的道。看到他有多迷惑人们，给人一个教堂去做礼拜，供人敬拜一位在宝座上的神。圣经早就预言过了。那如果你属于其中一个身体，现今地上只有两个身体，一直是这样的。直到耶稣再来，但其中一个要被毁灭。那你属于其中的一个身体，一个是你加入进去的，另一个是你生在里面的。你的份在其中一个里面，因为你生在里面，你是其中的一份。我能否定我有只手臂吗？同样我也不能够否定神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我是神的一部分，如果我是威廉伯纳汉的一部分，我也在这个里面，那么每一个都有我的份。我的灵、我的魂、我的生活与神的每一句话都会相符合，我的思维也会相符合。如果我的想法与道相违背，那么神的灵就不会住在我里面。没错，我无法否定任何一个字。你属于其中一个身体，必须是这样，肯定是的。你要么借着道成为神的身体，要么借着教会成为撒旦的身体。整个世界的人都要属于某个教会，敬拜某个神。你要么拜着知识的神，依赖从知识所听来的东西，要么依赖这个，依赖那个，要么凭这个信心依赖神的道，仰望他来证明这道是真实的。神的真正教会是，我正注视着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可生颂的主必带来等候他的心腹。和我心充满着被提，我时刻警醒祷告，我们主必要再回到地上。哦，我们主必要再回到地上。撒旦将被捆绑1000年，耶稣回到地上之后，我们将不再受到试探。哦，听到这信息的美国人呢，用尽一切的办法逃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知识和科学的时代吧，逃到神的道那里去吧。任何人都不明白这道，没有人能证明他，神自己来证明他。 没有人有权利解释这道，我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神自己做出解释，神应许过，他说在末日他会成就这事儿。在末世这个邪恶时代的神会用善恶混杂树上的文化知识来蒙住世人的眼睛，他如今还在做这事儿，就在这里了。这事儿不断在发展，从黑暗时代甚至到今日，甚至在那之前，这宗派都在朝着那个超人撒旦而发展。他说我要抬高自己在神的众子之上，他们会听从我的。他好像神一样坐在神的殿中，神的众子将被他迷惑。那小一个神的儿子说，小我妻子她是个好人啊，好吧去了。小他说是神的儿子，真的先生。男人无论是谁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女人是男人的副产品，不是神原初所造的。没错，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你看，如果你想知道教会处在什么阶段，注意一下女人处在什么阶段就行了。瞧，因为她代表教会，那注意她在做什么。瞧，在这个邪恶的妓女的时代，看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城市比拿撒勒城更加的卑劣低贱邪恶和污秽了。然而神却从那里拣选了一个童女，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从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这时代的神用他的教条和宗派把人弄瞎了。正是从这样的时代中，神为他的名的缘故选召出一群的百姓，虽然受人藐视厌弃，那日主带他的心腹选民进入圣城，这是重价无比。我们唱歌跳舞欢乐，羔羊必擦干我们的眼泪，共享一周回家的欢乐。在这头一万年，没错，归他名下奇妙的人成为羔羊的心腹，对不对？虽受藐视和厌弃，那日主带他的心腹选民进入圣城，出来一起。对我这是重价无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我的日子剩下不多了，我的视力开始模糊了，生命的火焰也开始暗淡下来，我不惧怕黑暗，因为我要同保罗一起这么说，我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复活大能，无论他们把我葬在哪里，或沉入海底，或烧在炉中，或被狮子吃掉，他都能呼唤我的名，我就回答他。阿们。让我们祷告。那无论是谁，是在这里，或是在全国各地收听着信息的，或在你的小教会、或小组里、或在大厅里，无论坐在哪里，哪怕只有一个人，哦，让我劝你，让我作为福音传道人恳求你，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从这个邪恶时代的愤怒中逃离出来吧，不要侍奉这个邪恶时代的神。哦，我知道你会说这很好，那看起来都挺不错，这的确是一个混杂的树，你不能拿知识跟神的道混杂，这道是凭信心相信的，不是凭知识。你不能明白它，你只是接受它，你说它是对的，然后靠着它去生活，这就是神要你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我们无法做祭坛呼召让你上这里来，因为没有地方，那不管是通过电台或者通过电话听到的人，那如果外面还有人不认识主的，那妇女们，今早我指责了你们，不是我，我只是在引用神的道。那剪短发穿那些的短裙，外表看起来很性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是那个邪灵在使你这么做吗？你的身体可能是干净的，亲爱的姐妹，但在你的魂里边，你难道看不清是谁在控制你吗？难道神会让他的女儿外表性感去迷惑他的儿子，使他们产生淫念，导致双方都要因犯奸淫而被定罪吗？ 神会这么做吗，姐妹？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不，这跟神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要把这事推给神。弟兄们，神会给你这世界的灵，叫你看不出那是错的吗？他会使你瞎眼，让你只看见教会的这些的伦理道德宗派信条等等，而看不见神正在印证他的道使之成就吗？是不是你的工作、你的老板、你的妻子、儿女、你的教会或其他的任何东西使你与神的道这生命的唯一源头隔绝呢？逃出来吧，我的弟兄，我以神的爱来爱你们，我对你们都是一视同仁的，真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是以貌取人。我说这些事不是要让你们生气，我说这些是因为他们写在神的话里边，作为神的仆人，我心中带着神的爱告诉你们这些事，叫你们能看到并明白。如果没有告诉你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今天愿意逃离他们？那在全国各地的听众，那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在我面前放着一些的手帕，有人病了，此时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请你医治他们。主，我相信今晚将有一个伟大的聚会，神的大能将临到这里。我们听到从上几堂聚会中来的结果，有各种伟大的神迹奇事，我看到这些事的发生，这是何等的令人振奋。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今晚加倍的赐给我们，我诚心的向你祈求，主啊，因为这是我对你、对你的道和对这些人的爱，应允我们。亲爱的神，在各地的和在这里的人，若人生病有病痛，今晚不能来的，或不能来这里，或不能去他们聚会的教堂或聚会所的，我祈求你医治他们。主啊，但说到这最伟大的医治，如果你治好他们肉体上的癌症、肺结核、肺炎等病，如果他们活得长久，那毫无疑问还是会生病的，因为他们的肉体还被罪所辖制，还受到咒诅。但求你让他们得到真正神的医治，灵魂的医治，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出死入生，灵魂得到救赎，然后在这旧帐篷里等候身体得赎。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逃离那些的宗派和信条。神的，在外面那些处在宗派和信条中的人当中，有些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弟兄。神的，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他们看到并明白你的道呢？主啊，这是我困扰，但我也知道你说过没有人能到你这里来，无论他有多好、多谦和、多温柔，除非父呼召他，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主啊，我觉得我唯一的责任是传讲真理，而不是像保罗所说的传讲神的道是用欺诈、用宗派的教条与之混杂，好像那棵混杂着善恶的树一样，而是以敞开的心和圣灵。神啊，求你应允，求你拯救每一个人。那我们继续低着头，眼睛闭着。那这不是为了我，那我不能这么说，那你做不做跟我没有什么差别，这对我是有差别的。我爱你们，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对你们说话严厉是不爱你们，就是保罗说的，我想对你们当面说，我的态度可能会不同，这不是因他不喜欢他们，他是爱他们的，同样耶稣会责备他们，然后为他们而死，行，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想作为人，他要做的对，就设法要行得正，但你看是那魔鬼干的，我反对的是他，他蒙蔽了这些人的眼睛。这个国家应该因神的荣耀大发热心，在这末日已经看到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为什么这些复兴会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呢？这里是西海，你所能到的最西面，那罪的屏障如雷一样的震撼着地基，它正在往下沉。在洛杉矶和好莱坞一些地方，每小时下沉好几英寸，没有办法阻止它。是的，已经到了这个紧要关头了。 几乎随时都会听到主的召唤。如果你知道，那不要东张西望。但如果你心里知道，那我要问你，我不晓得你的心思意念，除非神启示给我。但从你的内心，你能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你还没有与神同行的，你还没有相信他的道，你愿意向主举起手对他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哦，神啊，在这个拥挤的教堂里，从拥挤的这个墙内墙外，有几百双手举了起来，可能有200多双手举了起来。谢谢你们的诚实，亲爱的耶稣，不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失丧。作为你的仆人，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将他们引向神的道。主要不能救他们，但他们想要得救。父，我多次这样说过，好像早晨升太阳升起，绕着轨道普照大地，这是神派来使谷粒成熟的，为天然的生命准备天然的食物。但神呢，你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且光线有医治之能，让公义的日头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升起，那相信道的医治光线医好每个悖逆的人，使他们归向这道，把他们带向神儿女的丰盛中。主啊，他们是属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在这里或在外面听到的人，我将那些举手的人呈现给你，使他们的灵魂得蒙救赎。阿们。等到我被提天家，在哪里？在祭坛边。等是我的眼，凭信心我仰望要去的地方，是自家，这里是倒被钉的地方，是自家，永是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求主使我今与他同钉十字架，不要世上的事物，使我自由已保全，一直活水无代价，留此歌歌他生，是自家，是自家，永是我。让我们举起手，荣耀，等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那人伸出手来握住别人的手说，神祝福你基督徒，我今听见救主呼召。你感到神的同在吗？外面通过电话听到的人，你们彼此握手说，神祝福你基督徒。你知道这里有个水池， 主正带走那些披戴他名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这里有水池，有洗礼袍，为你施洗的人也准备好了。如果你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相信这就是真理，那么欢迎你了。那记住，在圣经中，在罗马天主教会组织起来以前，除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以外，没有一个人是用别的方法来受洗的。在经文或历史书中，没有一个地方能找到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称呼来受洗而归入永生神的教会。这是天主教的教条，而不是圣经的教训。有个神父与我会面，那我问过他这件事，他说这是事实。他说但我们是教会，我们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这个权柄是属教会的，因为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神在他的道中。那如果教会，我说神就是道，如果教会与道相违背，那么我就不相信教会。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无论他是神父、教父、教皇，无论是谁，神的话是真实的。保罗叫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受洗的，若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都要来重新受洗。当一些人已经领受了圣灵后，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行传10:49，然后呢吩咐他们，虽然你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在你们离开此地之前，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主已经赐给彼得天国的钥匙。耶稣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钥匙是干什么的？是开启东西的，叫奥秘。耶稣曾说，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句话放在这里是要蒙瞎那些不信者的。那注意，彼得为什么没有逐字逐句照做呢？他应该这么做。如果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称呼受洗，那他根本就没有受过洗，因为他没有提到过名字。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圣灵是神本身，就像我是人一样，这就是圣灵。父是个称呼，我是个父亲；子是个称呼，我是个儿子。人是个称呼，我就是一个人，但我的名字叫威廉·布拉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父的名是什么？每个孩子都是取父亲的名字，而天父的名就是耶稣基督。行，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叫你奉市长的名去那边的柜台拿些东西给我，那多少人知道本市的市长是谁？那他是我的好朋友，那里奇维新。像你不会到那边就说我是奉市长的名来的，你会说我是奉里奇维新的名来的。你们接训位的居民都知道他是谁。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父子圣灵，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说奉父子圣灵这个名给他们施洗。彼得站在那里带着耶稣是谁的启示，也是建造教会的磐石。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天上和地上的钥匙都转开了。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你们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为了使罪得赦。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行，如果你认为他还不配，还不适合受洗，你就不要给他这么做，因为你一给他施洗，他的罪就得赦了。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见救神的道，主呼召我，叫我下去到坟墓去。今天你愿与我同死，使你也与我同活吗？主召我今天见救主呼召。世人想怎么说呢？拿起十字架跟随主。那 无论何，他就是道，我要跟随。水池就在这里。无论何，就我要跟随。无论活，我要跟随。我要跟随，跟随，不消退。让我们低下头。亲爱的神，水池已经准备好了，主要求你对人的内心说话，愿他们听到基督神话语的呼召，一直跟随他到底。我要随他经过园子，我要随他到池里，我要披戴他的名，我要成为主为他名而选召的百姓之一。我相信他的道，我要跟随，我永远不再与世界调情，我要成为忠实的未婚妻，我不漏掉神一点一划的道和每个要求，我要成为真正忠贞的心腹，他要求我做的每件事我一定去做。如果我的未婚夫要我留长头发，我就留；如果他要我去掉所有的化妆，那我就去掉；如果他告诉我穿这些性感的衣服是邪恶的，是属恶者的，那我就不穿，我把他们脱掉，我不在乎谁说什么，我都把他脱掉。如果他要我离开那群不信者，那我就离开，即使我得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或其他的什么，我也愿意，因为他应许过他不离开我，也不撇下我，我要跟随他到底。如果他要我奉主的名受洗，我就去做。主，你在你的道中应许了，这就是你所要的。愿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主甜美谦卑的顺服之道，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你们是属于神的，愿神把我断断续续所讲的话带给你们，使你们对他有真实的感受，这是我终身的祈求。水池已经准备好，任何要来受洗的人都来，那牧师稍后会通知，任何已经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你们都可以过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都准备好了。凡我们所能做的，能帮助你们为神而活的事，我们都会帮助你们去做。愿神祝福你们。那让我们站立。那唱这首的短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唱的时候让我们举起手，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这恩赎价，在一个个他。我们低着头，心也服服，让我们先哼这首歌。哦，神呐，我们的父，求你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主要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做今后的工作。哦，神呐，帮助我，帮助我，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摆在我面前，帮助我认识真理。哦，神呐，祝福这些人，亲爱的神带领他们，奉耶稣的名求。那当我们低头时，我要请这里的牧师，我们亲爱的弟兄内维尔弟兄前来告诉我们关于施洗的事，关于施洗的安排。那我可能宣布过了，那我想水池已经打开了。